兄弟姐妹晚安。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题目，是家庭的回忆。想问一下，家庭对你来说有什么的回忆的呢？家庭对我来说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亦都是一个避难所。因为记得在我小个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好似葵城西村嗰啲一条长走廊嘅嗰啲嘅公屋，我哋几兄弟咧就最中意喺嗰条走廊嗰度咧去踢波。咁咧每次谂住踢前，我哋就会踢左；每次踢左，我哋就会踢咗右。结果嘅都系我哋会省中人哋嘅铁闸，跟住省中咗之后，我哋就会急急忙忙咁样跑翻屋企，希望唔好俾人捉到。所以话家庭系我哋嘅避难所，温馨又系点样嘅呢？就系我哋又系好中意喺嗰条走廊嗰度踩单车，我哋踩到越一远，但系我哋嘅阿妈总系咧把声可以冚得晒成条走廊，佢只要一大声去嗌食饭啊，咁啊我哋咧就会远远我哋都会咧立即赶翻去屋企。点解呢？因为如果佢嗌第二声嘅时候，伴随翻嚟嘅就系铁闸嘅关门声，咁样就唔使食啦。所以我哋一听到食饭啦，我哋咧就会嗱嗱声跑翻去。除咗因为咁样，亦都因为咧，我妈妈本身煮嘢好好食，佢特别煮一啲泰式嘅小吃系好好食，因为咧佢系一个泰国嘅华侨。所以我哋好少喺出面食泰国菜，多数喺屋企食。而我哋食呢啲泰国菜嘅时候，我哋都会咧叫佢下次再整，结果就系日日整。于是咧，我哋开始惊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唔整啦。但系呢种嘅感觉系温馨，呢种嘅感觉系回味。这个开饭啊、食饭啊，这个说话，其实不单单成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其实同时间好像刚才所说，成为了一个记号，就是如果当出现第二次的时候，就是落闸的时候。那不知道其实你家里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记号的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特征的呢？譬如会不会你们在家里是喜欢不穿鞋的呢？你喜歡不穿鞋之後又會跳上床的呢？其實這些每個人家庭可能都有不同的特徵，以至到呢，即是當我們弟兄姊妹去回憶的時候，我們呢 會有會心的微笑。那我們在這個屬靈的家庭教會的裡面，我們有些什麼的回憶的呢？有些什麼是我們這裡共同的特徵，以至到呢唯獨是阿斯利堂的弟兄姊妹一提起的時候就会有会心的微笑的呢？刚才说这个教会是属灵的家庭，我相信呢并不过分。好像我和你原本就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因为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上帝，我和你有了新的一个肢体的关系，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你望下你隔离左右的人，你觉不觉得他是你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不妨趁这个时间，我都鼓励大家拍下你身边的人，跟他说一声好兄弟。我们今天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第一个属灵的家诞生就是在彼得在圣灵降临节之后，他去讲论，当中有3000人信了主，同时间这个属灵的家庭一下子就增加了3000人。在这个家庭的回忆的里面，经文里面写到就是他们专注在使徒的教训，在彼此的团契，在擘饼和祈祷。就等我们从这3件事上面，我们去寻找在这个属灵家庭里面一些共同的一个特征。 这个家庭首要的特征就是他重视上帝的话语，他们视这个 话语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重视去学习，我们从我们父母的身上我们学到一门手艺，我们从我们父母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些习惯，就好像我们小个的时候父母会教我们打痴要掩口，要爱惜公物，而我们在这个属灵家庭的里面，我们其实同样都是学习的里面，我们学习着我们的前辈，学习着很多属灵的长者，他们当中很多的习惯，很多的教导。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他们专注在使徒的教导，那使徒的教导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我不清楚详细的内容是什么，但我相信他们必定是围绕着耶稣所吩咐那班的使徒一切的吩咐，亦都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一些的见证。他们的专注其实表达了他们对上帝话语那种的渴求，他们渴慕去连结于上帝，同时亦都渴慕去认识上帝，希望和上帝的救恩有份。专注其实可以驱使到一个人去尽心去研究一件事，就好像当有人喜欢去踢足球的时候，他就会专注在足球上面，他会深究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球技，他会去看很多的杂志，很多的电视，以求呢去令到自己踢得更加好，甚至是他整个生活其实都被足球去围绕。而专注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就会渴望上帝的话语成为了他生命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无论他言行，无论他的思想，都被上帝的话语所覆盖。而我们呢去学习从多向度地去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这个信仰，去理解到这个信仰。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去学习敬拜，我们去学习圣经，我们呢去学习去分享，我们去学习去祈祷。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无形我们是自己去审视着，去反省着，去寻索着，到底上帝给我们一个什么的使命，上帝对我们自己有一个什么的心意。但是其实当我们去给上帝话语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慢慢的去改变，我们会更加呢去似基督，更加呢即愿意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慢慢地去变得重要。而第二个特征是这一班的人去重视一种彼此分享和关怀的生活。其实分享和关怀是分不开的，在44-45节的里面，其实经文提到信的人都聚集在一处，凡物公用，又买了田产，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经常都会将那个焦点放在凡物公用，以为这些是福利，以为这些是特权，以至到可以大大声声地去跟人去讲，将你的田产财物拿出来给我们用，凡物公用。但是其实这些只是一些损人利己的一些占用，而不是一个的分享。然而其实分享的背后，关怀才是最重要。为什么教会会有人知道有些人是有缺乏的呢？都是因为当中有人去关怀这一班有需要的人。而信徒他们去聚集在一处，成为了教会一个初期的模式。他们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不是讲着怎样在我们聚集的里面我们提升到自己的灵性，我们能够呢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是当中他们为了能够彼此的关怀， 去过呢种彼此关怀嘅生活。原先喺群体嘅里边，只有两种嘅人，一种就系我，另一种就系你。我同你之间其实存在住一种嘅分隔，我嘅就系我，你嘅就系你。但系其实两者嘅分隔嘅里边，都系因为分享而改变咗。因着关怀，我同你成为咗我哋。这个是一个肢体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那些愿意去变卖田产的人，他们因为看到其他人的需要，他们作出回应，将自己本来拥有的一些财物去同人去分享，就是讲那种照每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分享原不是指一些对缺乏的人作出的一个施舍，而是讲我们在人家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句说话其实是德兰修女去讲的，她用她的一生尽自己的力量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她在街头为那些贫危临死的人去清洗她们的身体，去给地方他们去休息。这些就是德兰修女所说的，他在人家的需要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呢不要被责任这两个字去吓怕。其实责任不是强迫你和我去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而是代表着其实我们都有必要去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回应，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来的。我们愿不愿意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花上我们的时间，花上我们的空间，花上我们的学识，花上我们的祷告，去对那些人能够作出一些适切的回应呢？在属灵的家里，其实分享关怀本身就是我们应该要做，也都是让人去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一个的证明来的。而第三个特征就是讲他重视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生活就是基督的见证。在第四十六节的里面，他提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早期教会的生活的里面，爱言和擘饼是一起的，他们一起去分享食物，一起去藉着擘饼去纪念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爱。在爱言的里面，他不再去分一些的我们是什么的人，到底对方是罗马人，还是对方是奴隶，还是对方是一个有钱人，还是他本身是一个乞衣，是一个穷人。不同的阶层的人都因为这个爱言走在一起，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分享，他们吃着同一样的东西，他们谈同一个的话题，就是基督如何为他们去死。这些是初期信徒团契的生活，而这个团契生活在当时来讲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刚才讲到那些的人，无论是罗马人，无论是奴隶，无论是有钱人或者是乞衣，其实他们平时真的不会有机会走在一起，更加不要讲一起去吃饭。但是就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他们一起去擘饼纪念基督的这种大爱，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不去分你和我，而在当中他们彼此能够存住一个欢喜坦诚的心去分享，去赞美上帝，同心合意和欢喜坦诚，其实成为了这一班人一个的记号，使到其他未信主的人看到这一班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去认识这个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刚才讲到这一班人是重视团契的一班的人，团契英文是 fellowship。 若果我哋睇將呢個 fellowship 去拆開嚟睇嘅時候，就係、是、fellow 同埋 ship， 本身係講緊就係一班嘅同伴，佢哋喺同一隻船裏面。我哋今日其實有冇去覺得我哋呢一個群體係坐喺同一隻船嘅裏面嘅呢？定係我哋只係當呢度只係一個娛樂嘅場所，一個滿足心靈需要的一個地方？如果是後者的話，我相信信徒不可能在這裡可以感受到那種歡喜坦誠的心，更加不要說他們一起去吃飯。在團契這條船上面，其實全體都是一個肢體相連的一班的信徒，是基督家庭裡面的人，是弟兄姊妹。這個家的高低起節其實都跟我們有緊密的關係，你和我其實都有份，我們在這裡一起去敬拜，我們一起去吃飯，我們一起去擘餅，原因不是因為我們選擇了這個家，而是因為我們都被基督的愛吸引回到這裡，以至到我們成為了一家人。如果我們真的視這裡為一個家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坦然去面對這個家所有的限制和困難。即使我們見到這條船是千瘡百孔，我們其實都願意一起去承擔，而不是想著第一時間去怎樣去跳船。就好像一對新人，當他們剛剛結婚的時候，他們要籌組自己的家庭，籌組家庭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難，不同的限制，但是兩個人面對同樣限制的時候，相信不會有人第一時間在想，不如我們不要去建立這個家了，而是他們總是會親力親為去解決所有的事情，希望呢盡自己能力去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即使建立出來的家庭是多麼的醜陋，不是醜陋，是簡陋，多麼的簡陋，他們都是會視為珍寶，因為呢這些是他們一起去經歷，一起去付出一個的心機，一個的經驗，而存著這種歡喜坦誠的心，不是因為這裡有多麼華麗，裝修得多好，或者是因為這裡提供到多麼豐富的美食，或者是因為這裡有託兒的服務，有完備的配套，而是因為在這裡我們一起經歷了高高低低，我們一起在當中有成長，我們一起流過血汗在這裡去建立這個家。之前提及屬靈的家有三個的特徵，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就是重視上帝的話語，就是重視彼此分享一種的關懷，和重視團契的生活。其實這個家的裏面呢，這三者其實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這個家沒有了上帝的話語在裏頭，這個家頂多都是一個俱樂部或者一個宗親會。如果沒有了彼此分享關懷的生活，這個家頂多只是一個研經的學院，我們回到來學習聖經。如果沒有了團契的生活，這個家最多只是一個慈惠的機構，我們去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但是我們不需要跟他有來往。我們的家現在是一個什麼的境況呢？是三缺一，還是頭大身世四肢不全呢？其實無論是哪個光景，我們做信徒的其實都是責無旁貸，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嫌棄這個家，我們有沒有嫌棄我們每一個家庭的成員呢？當我們環顧四周的時候，其實我們身邊有多少個弟兄姊妹暗暗地失蹤了，我們又不知道，亦都沒有發現到呢？到他突然間又出現的時候，可能我們都沒有察覺過他曾經失過蹤，還是我們自己仍然在投訴，為什麼我坐在這裡這麼久都沒有人來關心我的呢？ 我的需要为什么没人来发现的呢？其实这个家不是我们只是一味去寻求，我们要有得着，我们要被关怀，我们同样其实都需要去踏出一步，我们要学会怎样去付出，我们要学会怎样去服侍。当我们见到教会有缺漏，见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需要先行一步去堵塞住这个缺口，去关心这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呢？信徒本身和教会就是不可分割，亦都是一个唇齿相依一个关系。如果没有信徒的聚集，其实这个家这个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只有空洞的外表，没有属灵的特征在里面，只有等着这个的建筑物慢慢的失修，然后倒塌。有了信徒在当中，而信徒又发挥着这种属灵的特征的时候，将这个的教堂这个教会视为一个家的时候，即使好像初期教会的一班信徒，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底下，他们是一个房子，一个的密室，一个的地牢，以至到一个的马槽，那个地方仍然都是他们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属于他们美丽的家，一个基督的身体。问题在于我们是这个家是酒店吗？还是我们当这里真是一个家呢？我们都期望这个家会变成怎样呢？其实当中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份一同去参与。而我们呢，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在当中去反省，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让我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不单他们热衷于上帝的话语，他们更爱互相的去关心分享，享受团契的生活，享受你给他们当中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属灵的家庭。最愿你都是教导我们怎样去爱惜我们的家，爱惜我们身边每一个弟兄姊妹，以至到我们明白对方的需要，我们能够作出适切的关怀。主要我知道我们都是有不足，我们求你在当中去加添我们力量，去保守，亦都去怜悯。我们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